弟兄姊妹平安啊，感谢主哈，今天又是我们啊一年两次，每年两次的这个见证聚会的啊，今年是第一次。那我们知道，真的是每次我们在这里啊为主来做见证，也是主啊自己得着荣耀的时候。那啊，在我们做这个弟兄姊妹上来做感恩见证之前呢，我们还是在神的话语上面有一点点的分享。那刚刚我们已经读过了这段经文哈，那这段经文发生的这个背景呢，是在这个逾越节前的几天，也就是我们的主啊在啊要上十字架前的几天的时间。那啊，我们这里看到哈，有几个啊外邦人哈，就是我们所叫的外邦，就是这个希腊人。那我想这些希腊人可能他们还已经是信奉了犹太教的啊这个希腊人啊，所以他们也是上到耶路撒冷哈，神的圣殿所在的地方来过这个逾越节。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想这段话语实在有许多我们可以值得分享的地方，但是呢啊，我也不想占用弟兄姊妹太多的时间。但是我想在这里有两点，我想啊在这里来跟弟兄姊妹一同的来分享啊。那我想第一点呢，我们就看到这几个看到这几个希腊人，他来到耶路撒冷，他听到很多关于主的事情哈，就像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亲戚朋友同事当中，我们把主所做的事情哈，我们全讲讲出来的时候呢，那有这些慕道的朋友，他们就会感兴趣哈，他们就会跑过来愿意来认识耶稣。那所以这里呢，有这几位外邦人，或者是我们叫的这些慕道的朋友，那来到这里，他们就找到这个腓力。那腓力呢，我们知道是主的门徒之一哈，十二个门徒之一。那圣经关于腓力，其实就是关于他的事情啊，其实真的是记录不多，大概而且基本上都是记录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那腓力这个人其实是很简单一个人，但是呢他也是很单纯的一个人。你看到，假如是约翰福音，我们读约翰福音读第一章，我们就看到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啊，我想他是大概是第三批哈，按照约翰福音记的第三批，就给耶稣就呼召他，那他就来跟随耶稣。然后呢跟我们许多刚刚信主的弟兄姊妹一样哈，我们马上就很热心哈，我们就去把主的名能够传扬出去，就到处来做见证。那这个腓力呢，那就跑去这个叫做来到一个人面前叫拿单叶。我们要是读那章，我们就看到，那结果呢，就被拿单叶给教训了一顿哈。他说我们一直在等待那个弥赛亚已经来了哈。那告诉这个拿单叶，但拿单叶上来就给他一句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呢？那俨然是一副很专家、很有研究的这个人哈。那我想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姊妹有没有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也遇到像类似的情况哈。我们给人家讲这个传讲福音啊，人家一上来就说你讲什么，我比你还懂得多，会不会有这样子？但是你看到腓力实在是一个很单纯，但是他有很聪明的人哈。那他怎么回答这个拿单叶？他有没有跟拿单叶说我跟你来辩论哈，我告诉你怎么样子？他没有，他知道他自己不是一个很能讲的人，他就说你来看。那他就把这个拿单叶呢就带到主的面前来。那我们看到主接着也就来呼召这个拿单叶。那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有这样子一件事情，我们就说我们可以在腓力的身上我们可以学到一些事情哈。我们就说我们可能今天哈，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甚至在人的面前哈有点害怕啊，当我们来做为主来做见证，把主的名来传讲出去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可能会有害怕，说哎呦，你看哈，这个人比我身份要高，这个人或者比我的学问要高哈，这个人比我的地位好像还要高得多啊，是我的老板，甚至是，对不对？我怎么能够跟他来讲讲耶稣呢？会不会是他会笑话我啊？那我想实在是腓力在这里所做的这个见证是给我们一个鼓励。那我们在这里呢也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大胆的来为主来做见证。那我们实在是知道我们自己本身是不完全，对不对？但是呢，我们虽然是不完全，但是呢我们可以把这些慕道的朋友带到这位完全的主的身上的面前哈，让他们来认识主。那或者我们会遇到这些慕道的朋友啊 这些啊，甚至一些很刁难的问题啊，我们可能就根本不会回答。那没关系，我们是不会回答，但是我们可以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来，让主来回答他们的问题，也让主告诉你怎么样子来回答这些人的问题。那所以今天啊，我想啊，很简单，第一点我就想啊，交通，我们就想鼓励弟兄姊妹哈，我们勇敢的上来，来为主见证，做见证。因为你知道，我们做见证其实很简单，不是要把我们讲的自己有多好，我们有多聪明，我们有多能干，我们把怎么样子啊，显明我们自己如何不得了哈。而且而不是这样子，而是恰恰相反，我们是来到这里，就是把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情啊，或者正在做的事情，还在做的事情啊，把它向啊弟兄姊妹来讲明，向我们啊所邀请来的朋友来讲明，那让这些朋友呢，他们能够来认识主。那所以我们啊鼓励弟兄姊妹呢，就勇敢的啊，我们上到来这里来啊来讲见证。那啊，我想跟大家在很简短的分享的第二点呢，我们也是来看到这啊这几个希腊人哈。那你看到他们哈，他们是听到很多关于主啊，关于主所做的事情啊，尤其是这个使啊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事情，那所以他们肯定是很感兴趣。那我们在这里也不知道这几个，圣经也没有记载啊，到底这几个希腊人他们啊来要见耶稣哈，到底是什么目啊，有什么动机或者有什么目的哈。不过呢，我想实在看，从另外角度来看呢，他们实在是很有眼光。你看这几个希腊人有没有上来就是说我要见见大使徒啊、彼得哈，或者是见见这个约翰，或者见见啊、腓力哈。他没有这样讲，他说我们要来干嘛，我们要来见谁，见耶稣啊，我们要来见耶稣。所以实在说来这几个啊、希腊人哈、啊、不管他们要见主的目的是什么，但是我们实在是觉得啊、他们是很有眼光。那讲起有没有眼光这件事情，我们啊、我又想起了一个例子啊。那前两天在这个 CNN 这个网站上，我看到有一个啊、讲到一个故事，讲到这个啊、我们这知道这个苹果计算机公司啊、我们都知道很有名，就是这个叫 Steven Jobs 哈、啊。那但是呢，他是讲到另外一个人，讲到这个当初建立苹果公司的时候，一共有三个合伙人。那啊、这两个前面两个合伙人呢，现在还都在这个公司里面哈、啊。那但是呢，第三个合伙人呢，他就只在那里面待了11天。那当初呢，他们成立公司的时候还啊、他们是就是约好了，他就是他拿的是10%的股份。那有些人就给他算了啊、他说假如这样算来，假如他一直啊、拿住这个10%的股份哈、啊，你到现在你知道他是有多少钱了身家？220亿，他说你会有220亿。但是很可惜呢，他就只在里面待了11天，他就待不住了。因为他说跟这两个年轻人啊干不下去了，因为他已经40多岁了，估计好像那时大概40岁左右。他说我跟他们玩不起了，所以他就 quit 掉那个 position。那所以呢啊、这里我们看到，那他现在是怎么样的生活？他现在生活不生活在这个什么亿亿万富翁哈、啊？那是生活在用着这个靠这个社会的啊、福利，生活是靠这个社会福利来生活。那当然，我想他也只好就是啊。就是他种的果子他就自己吃了，他说没办法，当初就是我眼光不够哈。那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商业的世界哈，在这个啊、地上的事情呢，我们假如这个人没有眼光，我们就注定会失败，对不对？我们就肯定不会成功。那同样假如在地上的事情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知道当我们讲到天上事情的时候，我们实在是更要有眼光哈，我们更要有眼光。那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讲到一个很有眼光的人是谁啊，是我们知道其中有一位就是保罗哈。那每次我们读到保罗的这些书信，读到啊保罗所讲的话，我们实在是看到保罗他自己实在是一位很有眼光的人了。那他告诉我们说啊，他真的是已经轻看了所有世上的东西哈，他视万事如粪土。那为的是什么？他的眼光是为了什么？他就是说为要得到基督哈。那基督是他的满足啊。他告诉我们说他活的是什么？他活的就是基督。所以你看到这样一位啊一位弟兄啊，我们这保罗哈。他的眼睛实在是很有眼光，他实在是他里面很有眼光，他知道他活在世上的目的是什么，他也知道他活在世上啊，他的啊，他怎么样去奔跑前面的路哈。所以啊，我们盼望就是说，今天我们要啊，要像保罗一样哈，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哈，地上所过的每一天，让我们每天我们的眼光实在是能够定睛在我们的主啊面前哈。那我们看到这啊这几个。 希腊人啊，他们是很有眼光的人，他来到来，他们愿意来见耶稣。不过啊、不过我想这个腓力也是一个很聪明，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哈，他也很简单。他说你要来见耶稣哈，他就跑去找到安德烈，然后一同就来见耶稣，把这个事情告诉耶稣哈，就像他当初要把拿单叶带到主面前一样，他也是很直接的事情。那所以啊、我想要分享的第二点是说，我们今天我们啊、来为主做见证哈，我们在生活当中，在我们工作当中，还是啊、跟我们朋友相处的时候，我们要把啊、神的福音传出去，我们要为神做见证，我们也要很谨慎一件事情，我们要学的像啊、像腓力一样这么之简单哈，我们就把人要带到神的面前，把人带到我们主的面前，而不是呢把人呢是带到我们自己的面前，或者是把人带到去啊、一堆规矩里面去哈。那我们会知道，假如我们今天有人生病了哈，我们要去看医生，那医生给你开了个处方，那你就去这个药房里面去拿药去，对不对？那假如这个药房的药剂师他把一大堆东西给你，就是不给药啊，他可以告诉你说，你看这个药的是这样子造的，那这个药呢有这样子的功用，这个药呢如何如何不得了哈，他可以把一大堆的说明书给你，一大堆的这个资料，包括这个药怎么造出来都告诉你，但是他不把药给你，那我想你是肯定会十分之不满意，对不对？那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是这样的方面，我们会不满意啊。但是很多的时候，当人来到我面前来寻求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把人是直接能够带到主的面前来呢？还是我们把一套的规矩，把一套啊、我们所知道的知识就传授给他哈？那我想，实在是我们啊、在传福音啊、在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实在要很小心。我们是要像腓力哈，像腓力一样，我们是要把人呢能够来带到主的面前来。那啊、因着时间的关系，我在这里实在是不想啊、占用弟兄姊妹太多的时间。那我就盼望，一方面在这里，我们鼓励弟兄姊妹大胆的上来啊、来为主来做见证哈、把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啊、来向弟兄姊妹来分享出来，来为他来啊、做荣耀的见证。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是实在是让我们常常警醒，知道我们今天啊、我们今天所做见证的目的是为着神能够在我们当中，神啊、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得到荣耀，在他的教会里面能够得到荣耀，而不是啊、让我们自己啊、来得任何的荣耀哈。所以啊、这两点我们要啊、我们要来跟弟兄姊妹一块来劝勉，一块来啊、彼此的分享。好，那我们在做见证之前，我们还是一同有一点点的祷告。主，当我们真的是众人聚集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一个真的是很深的盼望，我们实在是愿意在这里来遇见你自己，我们实在是啊愿意来这里来遇见我们的主。当我们今天把我们的敬拜、把我们的赞美、把我们的见证、把我们的感恩献在你自己脚前的时候，我们实在是盼望你在我们当中能够得着你当得的荣耀，也盼望你在我们当中能够得着真的是啊能够心满意足。我们也实在是知道主你自己再来的日子一天比一天更近了，我们愿意在这里来警醒，我们愿意在这里来为你啊，真的是勇敢的来做见证，盼望你真的是继续来使用我们，使用啊你的教会，使用 REM 来建造 REM， 实在是直到一天这个教会在你的啊面前能够使你心满意足，也直到你自己再来的日子，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门求，阿们。
高兴能争取到第一个上位啊，这需要多大的勇气。我后面可能会多用掉那个一点时间，我希望五分钟以后不要被请下去。前一阵呢，我先生生了一场大病，那有的兄弟姐妹们可能都知道，他病得不轻，那个主要是他不太听话，那个就在那段时间里呢，我呢经历了神的同在，也经历了神的大能和大爱。我想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见证。那个我先生病了以后呢，那个牧师来我家看看我们啊， 他给我们全家祷告，也问我需要些什么帮助，那个真的给我很大的安慰。那个，那后来呢，我那个先生因为病情恶化了，所以呢，他被送进了医院。所以在这两个多星期里面呢，我真的相当痛苦。那不仅是光精神上的那个压力，主要是还有那个生理上还有体能上的考验。那个因为因为我要给他一天送两次饭，其实那个医院其实离我家有一段距离啊。那个其实如果去过美国医院的人可能都知道，其实美国医院的饭食其实还算不错。那个对我来讲，因为我是垃圾食品，那个什么健康食品我都通吃的，我无所谓。那我老公呢，他对饭食比较挑剔，他那他这样比较挑剔呢，我就自告奋勇说我来给他送两次饭。那个然后我还有一个六七岁的那个孩子啊，所以那时候真的很辛苦。那个就在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姐妹给我打电话啊，她就打电话问我，她说你家里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那我就告诉她，我说我先生病了，那在医院里。那我也很惊奇，因为我想他怎么会知道，所以我就问他，他说他说神都知道，他说神都知道，他说我们的神都知道，他说他在每天的祷告里面呢，那个神总是叫他给我打电话。那我那时一听我真的好感动，我说我们这个神啊真是奇妙，他也是一个真的神啊。你看你只要信靠他，这依赖他就会看顾你，他就会掌管你的一切。然后呢，就是后来我就想那个后面所有的一切事的发生，我想都是神的安排，也都是神的同在，也是神的大爱。那你看牧师跟师母是一直跟我打电话哦，一直关心我们。然后他那时候也想来看我先生。那你们想医院也不是什么好的地方，那我们也不敢让牧师到医院里面，等会弄到什么病是吧。所以他后来没那个那有的姐妹那时候给我寄卡，兄弟姐妹们给我寄卡，就是鼓励我。他们里边有很多的圣经金句，真的给我很多的精神食粮。那个有的还夹着诗歌让我能够不时的哼唱。那所以我现在已经脱掉五音不全的那个帽子。那个然后有的姐妹呢做了那个五谷粥，那放在我家门口，那希望我先生能有一点营养啊。那个还有的姐妹呢，就是拿来那个水果啊食物，就希望我忙的时候就不要忘记我那个小儿子，就不要忽略他。那个还有的姐妹呢，就是打电话来问我能不能帮我买菜，或者呢帮我看管那个 Michael。 那个真的很感动啊。还有的姐妹呢，就是就是我因为那段时间也没法来那个教会，所以她接送 Michael 到教会。那个还有一个姐妹她打电话来，因为她知道我那时候不是很舒服，所以她说要陪我去看病。因为我估计就是那时候呢，因为我压力很大，然后呢可能体能上有点透支，所以我就感觉总是浑身不对劲哦，就总觉得里面好像总哪里总有问题。那个我呢跟我先生有点不一样，我先生就是他是那种有病他都不去看医生的人，他因为不太相信医生。那我呢跟他相反，我是没病我也要去看医生的。 我就希望没病嘛，你就查一下，我想也是蛮好的，对不对？那个如果我有小病的话，我一定要让我那个医生给我整明白了，否则我一定要让他看那个。所以像我那个家庭医生，其实我想比较喜欢我先生那种类型的，因为就比较那个清闲一点，像我就是整天给他麻烦。那个那后来呢，因为身体感觉不是那个，所以后来去看下来其实也没什么，我想就是那种疑心病吧，那个啊、哦、那个还有的那个姐妹呢，他们提出要给我家送饭食，那现在我其实也是蛮后悔的，那时候没有让他们送啊、哦、因为当时我是这样想，因为我老公他是胃口呢，他一会儿好一会儿不是很好，就是他好的时候他可以吃两个人的饭菜，那不好的时候呢他就只吃一点点。那我那时候我那个 Michael 也是很不配合，他有的时候就是他有的时候就是对他胃口的东西他就全部给你扫光了，他不对他胃口的他就故意把肚子鼓出来说，妈妈你看我吃得很饱了，我觉得我够了。所以那是一大堆东西多下来呢，都是我吃光的，所以一下就增了10磅。那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那些姐妹她家里都有小小孩哦，然后她们也是蛮辛苦的呢。如果帮我做饭食带来的话，那最后浪费掉，那也是真的蛮可惜。然后我没让他们送，但是现在我很后悔，那我就失去了一次吃百家饭的机会啊，那个真的蛮可惜的。然后我想想还是什么什么，哦，有一对老年基督徒夫妇，我大概不能称他们老年，因为现在60几岁，大概也算是中年吧。那个他们呢也给我寄来一张卡。那里边呢夹着那个一张 gift 卡，那时候我是很为难，我说哎呀能花钱总是一件很愉快的事，对吧？那个但是我就很不好意思花他们的钱，因为他们我想也是快要退休的人，然后也不是那种很富有的，像我平时一样都是省吃俭用，对不对？那个所以我最后呢我就把那个卡就还给他们，那他们就跟我讲哎呀不用不用，他说我们都是肢体，他说如果我们肢体里出什么问题，因为本来就是应该互相帮助啊、哦、我听了真的好感动，我说哎呀真的是感谢神哦，那个他的大爱在我们教会的彰显，那我也感谢我在那段痛苦的时候那个神一直跟我同在，那我也感谢那个神的大能呢让我先生能那么快的康复，那我在这里只能说那个感谢赞美神，一切荣耀都归于主，那谢谢大家。
弟兄姐妹大家好，我第一次在这边做见证啊，这个时间关系我要快一点啊。我要讲的首先是那个替我太太，这个帮我太太感谢神。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就是我们这个信了主以后，受洗以后，我太太这个困扰她20多年的慢性病就没了，这个很神的了。那个我们告诉中国的子女儿女，他们都几乎不相信的，所以这个一定要感谢神，我们体会到神确实是自由拥有大能大爱，这是帮我太太那个见证的。另外呢就是我们两个人的两夫妻的，这个我们翟大姐呢一再邀请我们参加这个年长聚会，那我们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只知道是教会办公室。那在中国大陆的话，当然我带着我太太，那是在中国大陆走南闯北，那是坐车简直是不在话下啊。那在这边不懂英语，那简直就是个瞎子聋子哑巴。 那我想要先把这个地方找到。为什么这样呢？我有这个老年服务卡，是吧？这个星期六刚好有星期六聚会，年轻人你们都天天那个啊早出晚归，确实是太辛苦了。那我们自己有老年服务卡，体力又还行，所以我们就想要自己坐车，坐这公车啊。这个美国的公车大巴士又不会像我们福建龙岩那么挤，是吧？所以很舒服的。我看比小车还舒服。那我们就决心要去找这个洛城基督福音教会那个办公室，他那个号码是9009啊。那我们这个出发的时候啊，心里面确实是忐忑不安，就怕我儿媳妇还跟我讲说别回不来了啊。那我想不会的啊，神在，神爱我们啊，所以我讲的就是神爱。结果的话，我们出来这个怕找不到，坐56路，然后换43路。那我太太呢就比较谨慎，她就一直祷告，这个带领我们到这个年长聚会那边啊，教会办公室。哎，果然我们在这个医院那边换车，一下车，我从来没在那换过车，就看到对面有写的43那牌子，一过去呢，不迟不早不多不少，就一个白人中年的这个啊男士，很热情啊，在招呼我们两个。那我们把我这个给他一看，那他当然就很清楚了，所以他就很高兴啊，意思说叫我们跟着他走，跟着他走一路，哎，他刚好也是到我们要到的那个地方下车，还带我们过两趟马路，然后就到那个教会办公室那个楼层那最高点，那真是一览众无小啊。那他就指着切，他还给我写上9009，我今天都把这个他的亲笔字啊带这边来啊，我不懂他什么名，也不会讲，不跟他交换，所以这个9009。所以我们体会到那以后，就碰见我们秘书叫杨广珍姐妹啊，所以我们很感恩。后来第二次以后，那这个是1月18号，那以后呢，我们走了以后，后来我们就每次都自己坐车啊，还带上海交大那两位还去参加过那个聚会，就很顺利。我想这是确实是神爱。为了这个事呢，所以我特意又写了4句话，我要留着纪念。就我的题目就是神爱。第一句就是春日暖阳微风寒，古稀信徒立家园，神差使者引领路，9009路眼帘。谢谢。
弟兄姐妹，主的平安。我的谈心，今天早上呢，我就因为我这个见证和我的先生，就是我弟兄李斌有关系的时候，问他说要不要一起去做见证啊？他说那个你还是别上去了。我说那就看神带领吧。然后我现在见证题目就是说，我见证主题就是说神的怜悯恩慈。因为圣经启示我们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是天地的主，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所以我很感谢他的怜悯恩慈，因为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我可以站在他的恩典之中。我常常求问，说是在耶稣基督身体里，我能做些什么？到底我得到答案总是说，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里面，你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就做不了什么。那2011年这上半年呢，大概是半年间，我经历了分享福音的激情喜悦，也经历了人性软弱和试探痛苦。但我更多经历的是神的怜悯恩慈。就大概去年10月中旬吧，我就和阔别已久的大学同学在网络上建立联系。从那开始呢，我就和几个同学开始通信交流。那有一位同学呢，还主动提出帮助我制作我写的第一部的原创歌曲专辑，叫《寻求》。那这个交流过程中呢，我就试图和他们分享福音。我就和一个同学已经谈到文化信仰，最后深入谈到耶稣基督。当我们谈到那个耶稣基督的复活的时候呢， 我们的交谈就遇到拦阻了，因为他不能够相信。所以我祷告之后呢，我就决定说把我们这个讨论做个总结，写了一封信过去，然后就暂时告一段落。但第二天他回信内容出乎我意料，他就邀请我向他的中学同学传福音。我当时很犹豫，因为他并没有相信，他要求我向中学同学，我感到很困惑这事情。所以呢，我祷告之后，我就感受到神的托付。当我感到神托付之后，我愿意去做，我就开始和他中学同学通信。那在整个过程中，大概几个月通信过程中呢，我深切体会到神对人的爱。他不仅是说体会到神对他们的爱，他使我反省，在我不认识他的时候，他也是通过那些弟兄姐妹来向我传递这种爱，只是当时我不能体会，我就现在加倍体会这样一种爱了，而且同时体会了与神同工那种激情和喜悦。那段日子我认为是非常美好的日子，但是因为呢，我的激情中缺乏一种节制，就使我陷入一种不平衡。我常常是深更半夜突发想法起来写东西，影响了休息，在不知不觉间呢，也造成对家庭工作的忽视，那这就引发了我弟兄的强烈的批评和怒气，而我自己也陷入很深的痛苦之中。因为我有很几方面的困扰，就是一方面我就感到神托付，这是很强烈的托付，我坚信这一点，如果不是这一点我不会做这些事情，这是我肯定敢相信的一点。第二方面我也体会到弟兄的担忧是对的，这点我也承认是这样的，但另一方面我又怀疑自己是不是被蒙蔽了，陷入某种迷惑之中。所以我在这种矛盾中陷入很深痛苦之中，我就流泪祷告，我祈求恩主能帮助我，能释放我，如果这件事不该我做就赶快释放我。但接着呢，我就遭受身体痛苦。五月上旬呢，我就开始坐骨神经就发炎受伤，我坐卧难当，不管坐着还是站着也不能开车，当时躺着都难受，就说是。然后不久呢，又因为下腹剧痛做了急诊手术，身体当时非常虚弱，所以就感受到真是很软弱的一个阶段。到六月份的时候呢，我基于我付出很多努力，也基于很多期望的那个寻求这个制作呢，也因为当时制作人突然离职了，他开始工作一直很顺利，跟我交谈也很好，但他那就突然离职了，这个事情就告终了。所以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呢，就让我慨叹神旨意的奥秘。但是当我在写着感恩见证，我回顾我这半年的经历的时候，我就看到，就是我仍然看到神奇妙的恩典和带领，而且感受到他能使万事效力，使爱神得益处。我有七件事要感谢他。第一件事，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说神借着这件事的冲突，引起冲突，让我和弟兄之间呢有了一种更坦诚的交流，我们能够坦诚交流，在主里更加合一，能够一起来寻求神的旨意，这是我最感谢神的地方。而神借着我身体的软弱呢，把弟兄重新带回到教会的主日崇拜，因为他有一段时间没有来主日崇拜，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劝说或者是强逼的都不可能任何好处，因为神的时间有他自己的时间和他的那个方法。所以最终是因为我不能开车，我弟兄都带我一起来，最后就开始在主日崇拜，在集体敬拜了。所以这点非常感谢神，第一点。这是第二件事情，是神借着我身体软弱让我体会到弟兄姐妹的爱。我当时肯定是很多弟兄姐妹为我祷告，有人还跟我交谈，王建国牧师跟我交谈，还有明丽姐妹给我送食品，我都非常感谢他们这种非常具体的把爱表达出来的方式，非常感谢神。第三点是说，我感谢神使我在我工作单位的管理者面前蒙恩，因为我当时做了一些事情之后，我的工作确实受到影响，但我工作评估没有受到影响，而且还获得奖励，所以这件事情是我应该感谢神的，让我能蒙恩的地方，不是我自己的能力。就是第五点是我要感谢呢，第四点我要感谢神让我在同学面前蒙恩，他给我机会来服务班级，我为班级做了一些服务，然后促成了班级的联络，也建立彼此信任，这一点我是非常感谢他让我在他面前蒙恩。第五点是神还借着我和同学的个人交流，使我几位同学听到福音了，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我可以自信讲是纯正的福音应该是。所以我觉得不管他信还是不信，我觉得这都是神的恩典。第六点是神借着我和我同学的交流，还有就是说孝琳姐妹的帮助，她在网络上的帮助，给那位同学介绍了当地的一个同样爱好文字的一个基督徒姐妹，私下联系，使这个同学他在人生中遭遇很大变化，内心感到很孤独彷徨的时候呢，能够有机会接触到教会，有机会接触到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也是神对他的恩典，我觉得这个确实是。第七点我特别感谢是说，虽然寻求专辑最后落空没关系，因为神最终是 他开始借着寻求专辑制作人最先赶出一首编曲，就使用了称谢耶华这首歌呢，在我原来受洗的一个教会呢做了美好见证。当时很神奇，那个教会的姐妹是我的好朋友，她跟我说有没有这歌的谱子，我说我没有，但是你来真巧，我说那个制作人已经制作他的编曲制出来了，我可以送给你，你就可以伴奏了，可以唱歌了。他说太好太好了。伴奏之后跟我说，当天晚上在那天晚上有很多慕道朋友，就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全场是很安静，包括小孩子很安静，他们非常喜欢这首歌，而且也很受感动。所以我觉得神最终是利用这制作人做出这种编曲，赶出来的很编曲很简单，钢琴骨架没有任何的装饰和雕琢，简单编曲就使用这首歌做了一个美好见证。所以这一切我都非常感谢他。我最后想请李斌弟兄跟我一起唱一首歌，叫《认识你耶稣》。让他突如其来的，他不知道这个安排。好，来唱歌就是这样。OK， 我来起头就行了。牵我心宝贵是上帝虚荣，今生的骄傲高举自我，敬畏主耶稣将万事丢弃，牵我心宝贵尽作有损，认识你耶稣，认识你是我一生至宝，主你是我一切，我喜乐我的公义，主我深爱你，尽我心渴慕为人是耶稣，属于主基督在他里面，那不能转去无比的救恩，凭着他宝血得以称义，认识你耶稣，认识你是我一生至宝，主你是我一切，我喜乐我的公义，主我深爱你，让我能经历你复活大能，让我与基督一同受苦，更像我恩主效法他的死，让我与基督一同活着，认识你耶稣，认识你是我一生至宝，主你是我一切，我喜乐我的公义，主我深爱你。
谢谢。好，弟兄姐妹早上好，我今天呢是为我的母亲陈一坚来做一个感恩的见证。我的母亲呢现在已经是99岁了，那她在好几个星在可能在五个星期以前呢，就有一天晚上我突然就接到医院里来电话，她告诉我他们听到她的胸腔里面有 cracking sound， 就咔咔咔咔声音，然后呢就说，他说我们会立刻给他检查，检查下来呢就发现他是有肺炎，那么他们立刻就给他处理了，就说是给他服用抗菌素，然后呢那个时候他是没有发烧啊，但是这个抗菌素服用了一个星期以后呢，他们以为他是好了，就把抗菌素就撤下了，撤下了以后呢，就突然在两天以后他就高烧了，高烧那个时候呢就一直烧到 102.8， 那时候呢，就是那个医护人员呢就来跟我谈话，他说considering her age, she's 99, 就说考虑到她的年龄已经99岁了，然后呢可还有呢，她在这之前呢曾经有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呢，她都是不太愿意进食，所以身体是很虚弱的状况。他们就说呢，现在我们是给她用 injection, 用打针继续打抗菌素。但是呢，他们就意思就叫我要做好这个思想准备。那这个时候呢，我就没有什么办法，就唯有祷告。那个然后呢，就经过了三天的 injection 以后呢，那个热度一点都没退，仍然是在不断的高，而且呢甚至高到快到103度。那个时候呢，他们就医护人员就再次的跟我谈话，就说呢，他们叫我选择，他说一呢就是让他 make her as comfortably as we can, 就是说让他舒舒服服，我们不要去打扰他了。还有呢，就是说他们认为呢，那在这个时候你就应该考虑到让他进 hospice。hospice 就是那个临终安慰所，也就是说没有任何治疗，给他一些止疼的药啊什么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真是心里是像油煎一样的难受啊。那么我这个时候呢，就突然就有一句话在我的脑子里叮一下，他说是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那这个时候呢，我就想我应该打电话给教会，应该打电话给王牧师。那我就跟王牧师说了，然后呢他就是王牧师呢就立刻就赶来看我妈妈。王牧师来看我妈妈的时候呢，王牧师就那时候我正巧不在，王牧师就看到他呢脸通红，然后呢就神志是昏迷的啊。然后王牧师就为他祷告，但是奇妙的是啊，王牧师祷告结束以后，王牧师是不是就突然之间他的眼睛就好像亮了一下，放出光来了，然后就说，他就用上海话说，祷告非常好，祷告非常好，啊，更奇妙的就是呢，就从此以后啊，从那一次以后是一个转折，那，他的热度就慢慢慢慢的平息下来了，就甚至他们医院里的人都觉得很奇怪，就说呢，这个老太太99岁，在这样严重的肺炎之下，高烧烧到快103度的情况之下，他竟然还能扛过来，那么他们都觉得奇怪。那我就告诉他们，这都是神的爱。那我在这里头呢，就体会到真的是神是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垂的灯火他不吹灭，耶稣有怜悯，他爱我们。我的母亲就是从她一生下来到一直到现在到走到生命的最后一段，神都没有离弃她，都是仍然在扶持她。还有呢，我就觉得我们人都是很软弱的啊，就比如像我吧，我觉得我自己不论在精神还是体力上都不是一种坚强有力的人啊。那但是压在我身上的担子是很重的，我呢就感到就是神有一句话给我，他说我的轭是轻省的，你的力量如何，我给你的担子也是如何。在我觉得不慎重负的时候，神都会差遣他的使者来帮助我。首先就是我的 sister-in-law, 他是在这个 Boston 的啊，就不知怎么有那么巧，之前他并不知道我妈妈有病，会突然会那么严重的肺炎。他就在那个时候他会来看我们，他当然他也有其他的事儿，但是呢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是我的一个支柱啊，不论在这个平常的这种种的服侍上还是在精神上都给了我很大的支柱。那还有呢，我们一些朋友，我一些朋友就是有一些当医生的朋友，他们知道我妈妈病了以后就马上就来看她，给她把脉，就告诉我 你应该怎么怎么做，你应该怎么怎么做。因为我也没有什么医学常识，就是我跟医院里的人就告诉他，我们现在应该给他用什么什么抗菌素，什么什么的 IV 应该。那么医院里的那些医生呢，都觉得很奇怪，我怎么知道？其实呢，我都是刚刚偷来的，就马上用上了。就这样的呢，就是现在我妈妈就脱离了这个危险期啊。所以呢，我想这一切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爱啊。我就说到这儿，谢谢大家。
各位同志们，朋友们啊，这个今天呢，我要为我儿子哽咽我儿子，因为大概十几年前吧，我们夫妇俩啊，没认识人，从来没有看过圣经，从来不晓得耶稣基督。我们来到美国以后呢，我儿子带我们到教会去，我们当时很开心。到中国圣经教会，大概去了有大概有三个号头。当时中国圣经教会一个长老来教我，他说：“你好，信主了？”问我那天，那么我估计大概是我儿子告诉伊长老的。他是不是不认得我？因为我也这样说了。我那个时候我说，我还没考虑好。后来我回去了以后，阿拉儿子跟我讲了。也要弄考虑考虑啊，那么我也考虑，那么我到了老本讲，我说今朝新会教会回来叫我考虑考虑，我说我来教会辰光呢，有个长老来问我，我说我还没考虑好，对吧？那么个居然我大概过了有一年多哎，后来我们信主了，所以有我儿子打我信主，所以我要跟压抑。对吧？那么我为啥在今朝考呢？虽然我信主已经十几年了，我过去也好，还是没真正的从内心来讲认识耶稣。有好多事情上下总是有模糊，有疑惑，真有那么个神吗？我现在才真正体验到神。那么我今朝刚才看了一段圣经，这段圣经已经看了几遍了。几个希利尼人到了耶路撒冷来过节，要见亚述。我一直在想，见亚述嘛，能要见亚述嘛，就见亚述。为啥要去找腓力？那么腓力带领了去见亚述，那么我想应该腓力也要劝伊了，对吧？可是腓力去得了恩德烈，恩德烈呢就去找亚述去了。亚述没告诉伊哪能？亚述只讲了一句，很清爽的讲。亚述讲，神子的荣耀时候到了。可是他回答一个两码事情。他说一粒麦子落了地朗下，如果不洗脱个闲话呢，还是一粒；如果一粒麦子落了地朗下洗脱了以后呢，它会长出来，会长得很多粒。所以我一直在想个桩事体，这句话有五年之前，也是我儿子从弗吉尼亚回来，他生毛病，他知道他生那个胸癌，一个月的时间医生走出来，他在弗吉尼亚医药院工作，医生告诉他能生了这个白血病，他整整等了一个号头。我想他这个一个月号头里向是蛮难过的，他本身自个晓得是也是医生嘛，他那天回来一个号头以后，这个礼拜五回来以后，我们两个人在沙发里，他告诉我们他在行里还在抽脂肪，他刚刚抽了过膝，从弗吉尼亚开了四个小时回来，开到屋里向大概是四点半钟，五点钟话他就告诉我们两个人， 他说爸爸妈妈，我上的是白血病，你们养我一个，我给你们养了三个。所以我听了个句言话，我也想起来了，能不能一粒麦子会得今后生出更多的麦子来，问题就在这里。当然我相信我这个每天光啊，求耶稣基督来领命我啊，给我一个新生命，我要天天一直更新，我能不能天天一直更新？耶稣基督教训我们说，圣灵教训我们说要做个稳健人，我能不能做一个稳健人？我信主已经有十年多了，所以我今早读了这段圣经，刚刚有永伯弟兄有跟我们做了，是我想到能不能一粒麦子，他讲了，你给我养了一个，我们夫妇两个只养了一个儿子，现在他说给我们养了三个，还有我们两个，所以我想更压我儿子更压抑，对吧？他在医院里下三个月，我还陪了一三个月，在加哈夫医院三个月，我整整二十四小时没离开过啊！到最后神恩待他，他也很痛苦，他最后有二十天他几乎是没有知觉，没有感觉啊！每天廿四天，有廿四天时间里向是全身麻醉了过日子，所以他最后我相信我要感谢伊，他能够带领我到神的面前，使我能够认识神，我感谢伊，我要永远感谢伊啊！永远，我要能够成为啊！爱基督啊，能不能？我所以刚才讲了，听到能不能从我的管道里向流出来？但是自家因为有辰光还是有疑惑，有辰光还是想不通，有苦闷，甚至于我们两个人有辰光也要挣扎啊，觉得好像有辰光见不到人，觉得很难为情，尤其是像我们这个老思想了。到教会里向来，所以我们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有段时间，我们老早又跑脱了，一三月我们就跑了，现在跑脱了，所以我们要跟下神，跟下主，啊，我要永永远远的敬拜神，祷告，谢谢大家。
我们女儿已经忍不住了，她自己要我不上来，她自己也要做见证了。谢谢阮彪弟兄今天的鼓励。我刚开始的话一直在心里边犹豫，我说我如果要上来呢，我紧张的要发心脏病，可是我要不上来呢，真是石头也要起来赞美主。所以我想想，我说我还是要上来，我真的是很感谢神。这弟兄姐妹的话，在这里大部分的人都知道，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话做了一件奇事，他就是在我们，真的是我已经是在 Sarah 一半的年纪哈，然后我们结婚二十年的时候就有了他。这件事情我不知道是怎么样发生的，你叫现在想起来我还是觉得很奇妙。所以去年孙伯伯的话就跟我讲，他说去年十二月份的时候，他说你应该到台上去做见证，你在那里一站就是一个见证。我说我明年的时候我要带着我的女儿一起上台来为主做见证。因为这个事情的话，我在这两天在准备见证的时候，我就从头想起。我们常常觉得神做事情是好像前边什么东西都没有做，到后来突然有一件事情发生了，我们就为那件事情感恩。可是我在这个地方的话，我就想想，其实神在我们前边这个几十年当中的话，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不断的做工。就像神在医治那个麻风病人的时候，他是先医治他的，他伸出手来摸那个麻风病人，把他这个心灵上的病医治好了以后，再医治他心理上的病。 身体上的病，所以的话神先把我领回到他的家中。这我们就好像是在外边流浪了很多年，离家出走那么远的一个浪子，回到他的家中的时候，他先把我洗干净了，然后的话每天的引领带领我，到有一天的话我们自己在主的面前得了完全的满足。所以你就像这个事情的话，就是没有孩子这件事情的话，有的时候也会偶尔的有一点的低落，但是的话我想在这个20年我们的婚姻生活当中的话，他没有说是就这样子完全的来包着我，我就觉得这个里边都是神的恩典。神在这个事情上边的话，他就把我从这个当中完全的释放，甚而至于人多是有软弱哈，我就给他带到一个地步的话，我都觉得骄傲起来。因为我们在这个教会当中最有名的惠美的话，她也只有6个孩子，可是的话我有超过10个以上的干儿子干女儿，除了干儿子干女儿，我在组里边还有3个干妈哈。所以我就说我在这个当中的话被她完全释放了以后，然后神，我不知道她，我也不知道我的身体当中有什么，反正就像主耶稣医治的那个瞎子一样，他说我知道我从前是瞎眼的，我现在能看见，我也只知道我以前是从来没有生过的，20年以后有了他。在这个当中的话，一切都是神的工作，不是我们人的功劳。那我也在这个当中来经历了主很多的恩典，在这个当中我也在弟兄姐妹的身上学到很多东西。第一个就是祷告要恒切。我们两个人在那个地方非常惊讶的时候，怎么会有这样事情发生的时候，当我告诉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很多人都好像很笃定说，是啊，我们一直在为你祷告，我们已经祷告了很多年了。我想想我自己都没有这样子恒切的祷告，有这么多的人还在为我祷告，而且他们就相信不管你是多大的年龄啊，不管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第二个的话，我就说我们要抓住主的话语。我在刚刚怀孕的时候心里面非常的惊慌，因为我是学这个婴儿叫儿童早期教育的，所以的话就是说很多的病我们有的时候只知道名词，或者有的连名词都没有听过的，我们是一门一门的课在学。所以我想这么大的年龄，如果说是怀孕的话，会有我自己有很多的风险，孩子也会有很多有可能出现的状况。那我的先生就跟我分享一句话，他说神说过，神说耶和华所赐人的福并不加上忧虑，所以我可以在那个时候因着弟兄姐妹不断的祷告，我可以在医生的话都非常 panic， 就是说每一次我去照这个 ultrasound 的时候，别人都会跟我讲这个地方可能生儿子，于说心脏有2个洞，又说他的脑室嘛哪一个有点大，怎么怎么哈。就在这种情况下，主还给我内心当中的平安，都是弟兄姐妹这样的祷告托住我们，所以他生下来就有8磅5盎司。所以这是我们真的是绝对都没有想到的事情。那在这个当中的话，我们也经历弟兄姐妹对我们这样的爱，从我们怀孕开始一直不断地为我们祷告。我也吃了很多弟兄姐妹家里边 garden 里边种的 organic 的各种各样的蔬菜然后的话在这个生产的时候，那么大家的话很多去我们家探望，那个时候正好是下大雪的时候，很多人去探望，到医院里边探望，送给我们很多的食品，然后的话也为他准备了很多的这个各样的用品。当然了，事情都有两面性。最近一阵子有一些弟兄姐妹还在好心的提醒我说，你应该考虑要减减肥了。我说都是你们喂把我喂到这样胖，所以现在的话又叫我要减肥了。那我就说整个的这个事情当中的话，我们真的是经历主这么多的恩典，而是欠了主的恩债难报偿。那所以的话我就想到一句话，他说我拿什么来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愿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神。谢谢大家。
我想这个去年年底的时候啊，我也在这里做过见证。那我想这个半年来，那我心里的感觉哈，一个来说是虽然我们以前没生过孩子哈，所以这个养孩子应该来说是一个非常 一个不知道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担子。那我的一个朋友哈，好几年前他生孩子以后，他就跟我讲，那天他们夫妻两个从医院里面回家以后，把孩子放在那个家里的 bedroom 里面，他太太就在那哭了，说是这我怎么办呢？这个这是个活人呐，我怎么办呢？他就在那哭了。那我想我们这个半年来神的恩典哈，真的是每一天来带领我们。我有个体会，就是说神的恩典不是说我们好像这一件事情上主你要帮助我，好像这个帮完以后我把所有的恩典哈，以后这个一年的恩典好像就神的这个就用完了，就而是我们每一天每一件事情上我们都可以来依靠神。所以我想在每一件事情上，神给我们每一样的这个带领哈，他都有他的美意在里面。那让我们在这些日常每一天生活里面来体会他一点点他的心意的话，那对我们来说，我们常常说神的平安、神的喜乐哈，那怎么样子才是神的平安、神的喜乐？我想当我们来依靠神的时候，那个平安就自动就有了，那个喜乐也自动就有了。第二点，我也想也感谢神，就是说让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让我们弟兄姐妹之间这样彼此的一个建造，彼此的彼此相爱，在我们当中真是也是一个神极大的恩典，一个很好美好的见证。我们每年听到很多弟兄姐妹的见证哈，那特别我想这个徐伯伯哈，虽然说他在这样子的苦难当中，但是他每一次哈，每一年感恩节的时候，他都要站在这个地方做见证。我想对我们来说常常是个很大的提醒啊，我们不是说神给了我这个我才可以感恩，神给了我那个我才可以感恩，而是说我们每一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都可以感恩的。当我们有这样一个感恩的心的时候，其实在苦难当中神也给我们够用的恩典，给我们够用的力量。虽然说这个事情我没做过，我没有经历过，但是我相信神他会给我够用的恩典。我想这个对我们来说是我们在这里我们每天来经历神，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来享受神的祝福，我想这个就是我们的祝福。就像今天早上有一个唱的这首歌哈，像说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哈，我想神就是借着教会，借着弟兄姐妹，这就是很好的一个管道，让我们在这里来享受他给我们的祝福。好，谢谢。
这个听了这么多的感恩见证，真的是心里很感动，真觉得我们的神真的是这么的好。其实他实在是安慰在孤独疾病中的弟兄姊妹，他也是赐下丰丰富富的供应。所以这里我也就是很有感动，要做一个见证，就是感谢神在我婚姻上的一个祝福。实在是圣经上说他使孤独的人有家，使让被囚的出来降服。所以我真的是感谢神，就是说他在最合适的时间赐下这样一个婚宴的祝福。只是神是我太太，是王伟华，很多人都知道，就是神并没有在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就把我们带入婚宴，而是让我们信主几年之后，让我们实在是在生命上有了很大的一个成长，让我们这个对婚宴、对人生观的整个价值观有一个根本的一个改变的时候，他就把最适合我们的带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只是让我们欢欢喜喜的去拥抱我们的另一半。所以我们感谢主，就是5月8号就是在 Rockville 这边我们举办了婚礼就是很多弟兄姐妹也参加了，所以那个实在是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祝福。这是实在是神借着很多的弟兄姐妹教会来为我们操办这个婚事，然后在很多的细节方面这是方方面面都考虑到那么周全。所以是我们真是带着这样一个感恩的心我们是觉得这教会真的是在这样一个婚礼的操办中显示我们是一家人，是一个整体。有时候我跟伟华说，如果是我们自己家亲人 那如果为我们操办这个婚礼的话，我们都觉得都是办不了这样的好，这么样的温馨。所以真的是感谢主，是借着肢体来祝福我们真的是体现那个整个基督我们一家人就是一个肢体。对，所以张伟华就是说从那个外面进入婚礼那个殿堂的时候，所以他看见有几位弟兄站在那个门口笑眯眯的看着他，所以他就感到特别的亲切，好像觉得是那个家里大哥哥要嫁妹妹一样那种感觉。所以真的是好像这个教会正在嫁女儿，然后我们教会是娶媳妇。所以就是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来祝贺我们，然后参加我们的婚礼。所以那天我们也见证了就是上帝在我们中间的荣耀。我想不是说我们怎么样，而是实在是上帝喜悦就是弟兄姐妹这样的就是把主的爱坐在我们这最小的弟兄姐妹身上。所以我们实在是不配，因为我们也没有为主做什么事情我们也没有为教会做出什么贡献我们实在是觉得自己只有一点点信心，就是愿意摆上一点点，所以就蒙了这么大的祝福。我们实在是感谢主的恩典，主要就是实在有很多的细节真的是我们的言语实在是很难表达。我记得那一天真的是无论是整个的会场的装饰还有整个主持，还有为我们照相的还有最后预备食物主持人还有最后收拾整个那个垃圾的我记得第二天还有弟兄跳进垃圾桶把前一天丢错的东西再捡出来。所以真的是很非常的感谢神。对，当我们的之后我们就回中国嘛，回中国然后我们父母看到我们拍摄的一些 video 还有照片呢他们都非常的感动，是吧？也是真的是觉得这个婚礼在基督里面办这个婚礼是这样的神圣，所以让我们真是体会到，在这个过程中就体会到，就是在神面前立这个婚约是何等的有福分。因为圣经上说嘛，是吧？神在天上，我们在地上，所以我们的话语要稀少，但是在神面前一旦立约的话，真的是要真的用一生去持守住。所以就是因着这个约，就是我们中间虽然有很多的磨合。我们也不是像王子公主一样就过童话般的生活这样，所以说有很多的一些磨合，因为毕竟我们两个人就是很多地方不一样，但是主借着这样的磨合这是我知道神的心意都是美善的，就是要让我们的生命这是更加的能够完全，能够更好的来服侍他。主真是何等的感谢主。所以这是神借着教会弟兄姐妹这样的爱我们，也是激励我们成为我们一生的一个激励也让我们看彼此呢就看的是那样的美真是慢慢学会我跟伟华看彼此就是说要看着对方的优点，就是真的是用主的眼光看他的眼光我去看他因为我们都是不完全的人，我们都是实际上在神面前都是罪人，我们的老我是很败坏的，但是神他是借着耶稣基督，从耶稣基督里面看我们，所以看我们每个都是王子公主，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那样的宝贝。所以真的是当想到这一点的话，真的是就是在看对方的眼光就不一样。所以让我们真的是我们相信我们虽然结婚时间不长，但是相信我们以后会这是彼此更加的融洽。这是教会有很多的这个家庭都是非常的有爱心，所以也给我们树立了这样一个榜样，也让我们真是能够真的是也把这个主的爱活出来，能够成为众人的祝福这是让一切荣耀都归给神。谢谢大家。嗯，
我的见证是神这话是我生命的粮，日光之上有个奥秘，神的心意记在圣经，日光之上发出言语，有耳的人都应当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艺都是有益的，要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神的话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耶和华神说，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相法爱人如己。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与根基。主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求他按他丰盛的荣耀，借到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就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深高，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你当谦卑顺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到时候他必升高你，将一切忧虑卸给他，因他顾念你。努力面前，忘记背后，安静顺服，享受神的预备。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求主建造每一个家庭，来彰显基督的生命，成为神的见证。神的赏赐是给按他旨意而行的人，不是给凡有侍奉的人。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确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染许多的罪。我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凡你所行的都不要发怒起争论，使你无可指责，诚实无为。你们显在这个世代中好像光明照耀，将生命表现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一双 钉痕的手叩响久闭的门，一个柔和的声音把我的心夺走。明知的路是十字架的路，有风有雨，很大很难也很苦。主慈爱的手时时拉着我的手，没有任何理由不去走脚下的路。在至高之上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神所喜悦的人。我的主，我心爱您，我的主，我渴慕您，愿您爱来吸引我，使我心单单爱您。主耶稣，我需要您炼尽我，完全属您，愿您爱来摸着我，使我心全然属您。爱使我们相聚在一起，圣灵使我们在主里合为一。让我们一起赞美主，爱永在我们心里，我们如此手拉手欢乐敬拜主，爱使我们在一起。
谢谢弟兄姐妹好。我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过去这大半年的时间里面，在我们教会场地这件事情上，神给我们奇妙的恩典。大家知道我们在去年十月份的时候呢，我们接到通知，接到 county 的通知，说呢我们教会的人数是超过这个小学的容量，让我们呢从今年七月份开始呢，到盖城高中去聚会。那么 county 他们这个负责协调小学租用的这个部门呢，他们给我们讲的时候呢，语气很清楚很坚定，好像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那么从今年一月份开始呢，我们教会的同工牧者之间呢，就有过多次的大家在一起祷告，在一起分享，商量怎么来解决这个难题，也寻求神的带领。那么许多弟兄姊妹呢，我相信也是为这个事情祷告。那么我们经过交通经过祷告之后呢，同工们觉得呢，我们的负担是我们是要尽量留在 Rockville， 因为我们教会的意向呢，一直是以 Rockville 为中心，在这边呢传扬主的福音，建造门徒。那当然呢，我们也是跟 County 申请在这个附近呢给我们预备一个，给我们准备一个大一点的学校或者中学呢或者高中。那么我们当时呢是这样想的，如果在这边实在没有学校我们可以使用呢，我们临时搬到盖城高中去，那么过一年两年呢我们再搬回来。那到了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开始签每一年的这个合约的时候，在 Rockville 这边还没有什么学校可以，好像可以 available 我们可以使用。那么我们就想，哦，那我们赶快到盖城高中去看一下吧，如果最后实在要搬过去的话，我们要开始准备了。所以呢我们在五月七日的时候呢，我们是第一次去看。那当时呢就发现一些问题，他那个就是这个饭厅呢是比我们小学这个饭厅是要大一些，但是呢他那个形状不规则，而且呢他里面只有80张椅子。那我想我们教会这个平常在这边呢要使用一般是200张椅子。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这个盖城高中从明年开始他们有这个大规模的施工，整个学校就要重新建一个学校，把旧的拆掉，建新的。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感觉哦，好像这个学校不太能够适合我们使用。所以呢，我们在5月11日呢，那个天是礼拜二，我们又第二次又去看了一次。那个时候呢，当时那个学校的那个 manager 非常的好，他带了我们看了每一个我们想看的地方。我们去看了看他们高中的一个礼堂，那个礼堂也蛮好的，是可以使用。不过呢，礼堂离那个饭厅啊，离那些教室啊，都有一些距离，不是那么近。那最严重的问题呢，还是他学校明年呢，他要开始有大规模的施工。所以这个 manager 就跟我们讲，跟我们讲了很多他所能想到的不利的地方。他也告诉我们说， 他们现在的一些用户呢正在考虑要搬到这个别的学校去。那我们很感谢主，这个 manager 呢他跟我们讲的很清楚，他就差讲一句话，你们不要过来。所以那么我们到了最后呢，好像就发现这怎么办呢，这个该城高中不能够使用，这边这个 Rockville 这边也没有学校，那我们教会到哪里去聚会呢，好像没有办法了。不过呢真是感谢神，神呢早有安排，在四月份的时候呢这个小学的那个校工，如果大家留意的话呢有一个校工，他是一个黑人，非常好的一个女士，她叫 Virginia， 她就跟我们讲过呢，她说你们为什么要走呢，我说哎呀，这康铁说我们人数太多了，我们超过这个小学的容量。她就说那是啊，你们是人很多，但是呢你们人多的时候就那么一段时间，就是聚会的时候午饭的时候人多一些，过后就没有了。那么他就说我可以去跟校长讲，看看能不能你们留下来。那么我们说好啊，那就麻烦你。他然后下一个礼拜呢他就跟我们讲，他说他跟校长讲了，校长说呢愿意见我们。那个时候呢是四月底的时候，那么我们在五月七号那个礼拜呢，就是去看盖城高中那个礼拜呢，我们给这个学校打电话要看看能不能见一下校长。我们也没有说我们一定要留下来，就是说我们来拜访你，跟你交流一下我们现在的情况。那打了几次电话呢也没有找到他，留言也没有回。我们就说哎，你校长不是要见我们吗，怎么好像也不给我们回电话。不过然后呢就是5月7号我们去看盖城高中，5月9号礼拜天呢三点多钟以后我们都已经结束了。哎，我跟安卓牧师在外面讲话，碰巧呢安卓牧师就看到一个女士，她说哎，那个不是这个学校的秘书吗，这个校长的秘书吗，我说是吗，然后我们就去跟那个秘书讲话，秘书就说他们现在在修花坛啊，问我们能不能有一些帮忙。我说当然没有问题。他说，然后我说，哎，我们想见一下校长，有没有可能见校长？他就说，哎，你给我打电话呀，我给你定时间，我给你定一个约会。我说，哎呀，那太好了。那所以我们礼拜一的时候呢，就给这个学校打电话，秘书就给我们定了一个时间，我们礼拜二的上午来见校长。所以我们是礼拜二上午来见校长的时候呢，校长呢就跟我们讲说他愿意替我们到 county 里面去讲一讲，帮我们说话，说呢可以让我们留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是上午的时候呢来这个学校见校长，下午呢我们就去盖城高中就第二次去看学校，然后晚上呢我们教会的祷告会呢弟兄姊妹就为这个场地的事情来迫切的祷告。我们真是把这个事情呢那天晚上实在是把它交在神的手中。如果神要带我们到盖城高中去呢，神肯定会给我们解决各样的难题。那么神要让我们留在 Rockville 呢，他一定会给我们开路。那我们就这样祷告。那么感谢主呢，第二天礼拜三的时候呢，我们就打电话给这个 county， 跟他们讲呢，陈述这个实际的情况。我们也没有说我们不去这个盖城高中，我们只是说很困难，我们需要见你们，跟你们商量一下怎么解决我们的问题。那么我呢是期待他们给我们打一个电话呢，像以前一样语气很坚定啊，很这个清楚说，因为前面我们跟他打电话他就说你们这个教会的人数太多了，很清楚不可能留在这个必要小学，不但不能留在必要小学，任何一个小学你们都不能够使用，你们只能够去中学。那我也期待他给我们打一个这样电话呢，好像在严厉语气比较严厉一些，说我们不能够留在这里。那但是感谢主，下午一点多呢就接到电话，他们就说呢我们可以留在这里。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呢非常感谢神的地方呢至少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我们是从5月7号开始去看盖城高中，到5月12号定下来能留在这边呢，这个只有五天的时间。所以呢这个是神的怜悯，让我们同工呢只受五天的煎熬，没有说是几个月的煎熬，五天的时间我们在这等待祷告，然后就定下来。那其中呢我们刚才常黎弟兄上来做见证，那么5月8号呢是他常黎跟伟华举行婚礼，那天呢我们没有心思去想别的事情，我们在婚礼的上面，所以感谢神没有让我们的心里面有很多的这种焦虑啊，这种担心啊。那这是第一个。这五天的时间呢，从我们去看盖城高中到最后定下留在这里，还有期间访问啊， 那边那个学校拜访这边的校长，每一件事情都非常的紧凑，非常的紧凑，安排的很，非常的没有什么拖泥带水的，再到最后呢事情就解决了。那这是第一个感谢神，神的怜悯。第二个呢，我们觉得神让我们留在这个小学呢是神的恩典。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教会的意向呢一直是以 Rockville 为中心，以 Rockville 为中心这边的我们华人的同胞来传福音建造门徒。所以我们同工弟兄姊妹的祷告呢一直是要能够留在 Rockville， 能够留在这个地方。那么感谢神奇妙的安排呢，也是刚好盖城高中呢不适合我们聚会，所以呢我们有一个很合适的借口跟 County 来讲，那边那个学校不适合我们。那么感谢主，这个校长呢，他神又通过这个校长，通过这边的校工，那安排一切的事情，让我们可以最后呢能够留在这边，这是神非常奇妙的恩典。第三个呢，我觉得是神的保守，因为我们今年上半年以来呢，同工们在一起有许多次的这种祷告，这种分享交通，说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面对这个问题。在我们在商量的时候呢，也想到过一些别的一些措施、一些方案，但是呢，其余的一些方案呢都不是很容易，都会有比较大的变动。那么最后弟兄姊妹呢，我们同工的这个决定呢，就是说是我们要求神来给我们开路，让我们能够留在 Rockville。那当时我们并没有想到一定能够留在这个小学，我们当时想神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大一点的中学或者高中。那这一个呢，神我们现在到现在看呢，神还没有在那个方面给我们开路，神还是让我们现在呢先留在这个小学。那神保守了我们，让我们呢没有去花很多的精力去做一些去做一些别的方案，那么我们就留在这边，比较少的变动，我们能够继续留在这个地方来传扬福音，来执行神的使，执行主给我们的使命。所以我想这个事情呢，中间许许多多弟兄姊妹我们都有为这个事情摆上祷告，我们祷告会呢也常常为这个事情祷告。那么神实在是听我们的祷告，对我们呢有奇妙的安排，有非常在一个最合适的时间，就让我们把这个事情超乎我们预料之中的，很简单的就可以定下来。那这个是我们很多同工都没有想到的，所以呢实在是感谢神。好，谢谢。
我今天早上我还在犹豫，我觉得我讲可能太长了，因为两年的事情。我刚才庆婷讲的我特别有同感。其实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并不是在我信主以后主在带领我，我觉得从我在我的一生到现在，主一直在带领我。我是两年以前呢，是神通过一个通过我申请一个国际交流项目把我带到了美国。然后带到这儿以后呢，我觉得工作中呢刚开始就遇到了一些同事之间为就说一些我以前没有遇到的事情。然后我开始以前一直就是说知道教会，但是从来我觉得我要有时间我要用在学习上，用在提高英语上。我觉得我从来的周围的人特别是我的房东，他劝我来教会，我说我不去，我还要学习，又是中文教会，我要去我也去英文教会。然后那但是有一段时间我就很痛苦，因为工作上就是说和同事关系，然后就不知道怎么处理。那我很痛苦也学不好，后来说那好吧，跟你去教会。然后我到教会的第一天，然后就感到就是一种温暖，一种知道啊，是怎么，就是当时特别叶冠辉弟兄当时就跟我一起读圣经，当时就一种就觉得哦，原来那个当时我印象特别深的时候，冠辉弟兄就跟我说我们只看到别人眼里的刺，看不到自己眼里的梁木。哦，我觉得这句话就一下子就给我一个很大的，我说是啊，我就是。然后慢慢的我就觉得呀，这个真是一个非常就能解决我心理问题，我觉得我有这个需要，然后呢就来教会，而且每次都很温暖。 那么再回到自己工作单位中呢，看到同事，我也觉得哦，我就一点就很坦然，就觉得很我不再会觉得他因为他对我不好我要怎么样，而是觉得呀，好像我应该对他好，而且这种好是发自内心的，就觉得非常非常非常好。然后呢，到在这个过程中当然也有起伏，因为很多时候也带来很多困惑，因为毕竟是以前是从来不信有神的。那我整个的过程中呢，就有弟兄姐妹每次来教会的时候呢，就有时候我就特别痛，我就说呀，我宁可我不知道有神这件事，我宁可不知道有教会，我怎么知道了以后还给我带来这么多困扰，这么多痛苦，就是这种感觉。但是在整个信仰的过程中呢，那个教会里的弟兄姐妹，特别是我觉得神把一些非常属灵上非常成熟的弟兄姐妹放在我身边，然后呢，他们就平时的解决我任何的困惑，然后呢，到当时的两年以前的那个八月份，我就觉知受洗信主的，当时呢，我就觉得特别有感触，因为我就知道我是回到了神的家里面，而且我在回到神的家里面，并不是我就能够知道，从我到美国的第一天，然后呢，从我开始慢慢认识主，在认识的过程中呢，一个一个的兄弟姐妹就像一个个接力棒，然后把我一步步引回神的家，那种感觉就是特别的特别的好。然后到了神的家以后，我受洗了以后呢，又开始新的困惑，我就觉得，哎，我怎么受洗以后跟受洗以前没有什么区别？然后我觉得那个，因为咱们讲圣灵住在你的里面，然后他就要成长，但是我也没有。然后在教会里面，大家都说我是在主里面，我说我怎么没有觉得在主里面呢？我也没有说圣灵在我里面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然后我就又开始又觉得呀，那我到底是不是真的就是信主了呢？我就又出现了很多困惑。然后当时呢，而且当时又有新的，因为我来了以后又有教会，然后我也很想喜欢这个环境，我就希望留下来。那又存在找工作的问题，然后找工作呢也根本找不到，就是找工作就是都是碰壁。然后我就在想，我就是很痛苦那一段时间。然后我是很多兄弟姐妹都知道，我把丈夫一个人留在日本，然后在我来的时候呢，因为我和丈夫都没办法照顾孩子，就在我来的时候把孩子送回国内，由爷爷奶奶照顾。那么我一个人在这儿，我就想着起码我要找到一份工作，然后说明我来了，我还是有收获的。否则的话，我既没有做一个好的母亲，也没有做一个好的妻子，那么我在这儿是做什么呢？就是把这个时间全部浪费了。那我就觉得有很大的罪恶感，就觉得我在犯罪，这种感觉。然后呢，那个当时呢，就有兄弟姐妹就跟我说，你要知道，你人生中所处的任何，不管是高山还是低谷，它都有它的必然。然后呢，神呢都有它的美意。然后你就想着我现在这个位置是神安排的。等你回过头来，等你过一段时间你回来再想的话，那么你就会知道他的美意。你现在你身在其中你不知道，但是呢，因为你现在是神的儿女，你应该知道他有他的美意，你要相信这一点。然后我就觉得这句话就说在了我的心里。因为那段时间我每天早上因为工作找工作不顺利，然后我每天去上班的路上，我都觉得乌云压顶，再好的天气都是乌云压顶，我就觉得我该怎么办？我应该回去，但是我回去，那我现在这么长时间在这儿，那我算是什么呢？然后但是有姐妹的这样的话以后呢，我心里就第二天我就觉得，我说是啊，神，因为我的每一个。我走的每一步，这都是神的带领，而且神把我放在这儿，他肯定有他的美意。那么我就应该把，就是说把我现在一天活好，我就应该把，然后去做我最，就是说我力所能及的事。当时我觉得我还没有到，就是说去彰显神的荣耀，我还没有到那么高的境界。但是我就觉得我应该，起码我应该活得enjoy那一天，然后活得很愉快。那么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哎，我就很奇妙，然后心情就一下子就非常非常，每天走在路上的时候呢，就觉得呀，真的事情 周围这么美好，没有像以前那么乌云压顶的感觉。那然后就还是继续找工作，但在我找工作的过程中，我觉得也是，我觉得很奇妙，因为我是一个在一个 non-profit organization 工作，我以前的所有的背景，包括我的学校的背景，还有我的工作所有的背景都是IT 的 engineer， 但是我自己知道我不喜欢做 IT engineer， 我喜欢做语言交流的工作。然后呢，我就在一个就是所以申请了这个国际交流的项目，在一个 non-profit organization 里面，我很喜欢这个工作，但是呢，他不可能给我一个那个工作position。然后我要申请工作，因为根据我的 resume 我必须得申请那个 IT 的工作，但 IT 工作一直不顺利。然后呢，我的签证呢到去年的八月底就到期了。我当时就想着，因为我们那个因为经济不好，我们那个organization 已经人员新人员已经冻结了，然后我就已经绝望了，我就跟我老板说，我决定要走了，因为孩子要上学，我已经快两年没有和他在一起了。然后那个我们那老板就说呀，我帮你做一次最后的努力，然后看能不能有一个职位。然后他就是很奇妙，然后到八月底的时候，我们老板就说服了我们的那个 vice president， 就给我特批了一个职位。然后我是9月3号到期，然后我是8月31号我的所有的材料交到移民局，然后就很奇妙，然后就而且批的时候很顺利，十月份就批下来了。但是我觉得大家批下来的时候，我跟我们查经班的说呀，我今天批下来了，大家都说哎呀太祝贺你了。但是你知道当时我的心情非常沉重，因为我当时就想，因为以前都是我丈夫一个人在日本工作，我是完全是就是说他是我们家的经济支柱。我当时一想，我拿到这个工作，其实我一下好像就觉得那个担子一下到我的肩上了，因为等于说我拿到这个工作就相当就意味着我要么我丈夫就得来到美国来。我当时一想，哎呀，这个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而且我这个对我来说，我当时真的就承受不了了。我说，哎呀，就是这种东西都是无形的，就是一下子就是又我觉得就能人都能一夜就是说就睡不着觉了，我就想着这个真是没有办法，我承受不了的。而且我知道我还有一件事，就是我自己信仰上的，我跟我丈夫他在日本的时候一直是非常非常反对。我每次打电话只要一提信仰的事情就要吵起来，后来就不提了，因为他是坚决反对的。而且他当时就说如果我以后去了美国你可以去，但是你千万不要叫我和孩子，就是我不要进你们那个环境，你不要让我认识你们教会里的任何人。当时就说得很严厉。我当时我就想着这个到时候来了怎么办，两年基本上没和丈夫在一起，两年没和孩子在一起，这又信仰上又出现这么大的问题。那我就觉得，而且经济上那个 non-profit 的工资也很低，然后他们要是过来怎么办？我们在日本已经有了自己的房子，然后后来呢，那个就是非常的痛苦。然后当时呢，也是弟兄姐妹，因为我觉得有类似经历的弟兄姐妹，当时就跟我说你就是还是那句话，就说神他不会把就是说你负担不了的负担付给你。然后而且你现在呢，就是说这个给你这个职位肯定是神，就是说我自己知道不是凭我自己的 resume， 也不是凭我自己的，我就完完全全是神的恩典，这个是我特别确定的。也是因为然后那个弟兄姐妹们就跟我说他既然神既然有这样引领，他也必定会引领你的家庭，必定会引领你的丈夫和你的孩子。这句话说老实话，我当时是一点也不信，但是当时我信的一点就是说，通过我找工作这件事，我自己知道我是在主里面，我自己知道圣灵是在我里面。在这以前别人在说什么，我在主里面，我在主里面，这是什么意思？这怎么去理解呢？我不知道。到后来我现在可以很坚定的是告诉大家，我是在主里面。而且我也不许，我觉得这个不是理解，这个不是说你要去理解的这件事，我知道，我就是知道，我就是确信这件事。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很非常非常奇妙的事情。然后呢，我 然后我们把日本的房子也卖掉了，就坚决，就后来就坚决说到美国来，就把日本的房子卖掉了。然后呢，我12月底我就说好，那我回家去把全家的签证一半办到回到，然后来美国。我当时想着没关系，即使我自己不行，我有教会，我有这么多的兄弟姐妹。说老实话，我觉得当时就是这些兄弟姐妹给了我很大的信心。我觉得有教会，我就不用害怕。然后我就回到日本了，结果回到日本没想到回去就回不来了。然后那个回去就被那个就本来是请了一个月假回去的，结果回去了以后呢，就签证就一直就办不下来。然后我就当时呢，开始我也是，我就很，我说神啊，他为什么这样，就是说我已经下了这么大的决心了，你为什么还要这样。然后我就给，这时候呢也是那个也是给这儿的弟兄姐妹发写信，然后大家就鼓励我，然后就说你现在神把你放在这个就是现在的状态也是有他的美意，你要去想他的美意。然后我就开始想神的美意是什么呢。哦，后来我明白了，因为我当时在日本的时候我有很大的负担，因为我就觉得我丈夫和孩子来了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我就承受不了。那么我想着，哦，神原来是他给我一个缓冲，他让我在美国，他让我在日本的这两个月，这两个多月时间，然后跟丈夫在一起，然后知道他为我付出了多大。因为你知道，我当时我一个人我就来到美国了，在美国的所有的东西对我来说都是新的。其实好多时候我都顾不上去想儿子，顾不上去想丈夫，因为我要面临很多的挑战。但是等我去年年底回到日本的时候呀，我才知道我的丈夫他要承受多么大的思想的，因为你知道我去商店里去买东西，我去所有的地方，然后我脑子里都能看到我儿子的影子。当时儿子还在国内，那我都能想到我们当时三口人一家去买菜去干什么，所有的地方都能看到儿子的影子。但是呢，我回到日本的时候没有，只有我和丈夫，因为我们所以三个人的护照全在美国大使馆，我也回不了中国去看儿子。我就想着，但是我丈夫以前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说你看你走了，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你看现在就我一个人，孩子在中国，你在那儿，我平时一个人走到哪儿都是我一个人。呀，我当时就开始想，呀，我丈夫当时为我付出了多大的牺牲，他肯定也当时也有跟我类似的，他一个人更有这样的感觉，但是他没有说任何的怨言，而是总是在鼓励我。那我现在我就应该，我怎么还能那么，就是真是非常自私的想法，就觉得好像一下子自己有很大的负担，而不是呀，我就觉得其实真是那个，就开始去，哦，原来神是有他的美意，他是让我现在呢更好能够理解丈夫为我付出了多大的牺牲。那么这个时候我应该去怎样去神这样应该有这样的美意，那么我应该怎么去做呢，会去回应呢。呀，我就觉得，然后我就觉得生活会变得非常温馨了。我以前每天在家就跟个怨妇一样，就想着怎么今天为什么签证能不能到啊，今天什么的。然后从那开始我就觉得，呀，我每天给丈夫做他最喜欢吃的饭，然后每天我都到车站去接他下班，然后就开始，呀，我就觉得那么现在神是给我们两个人的，就是我们两个人的时间，那就应该去把这两个人的时间，然后去弥补这一年半没有和丈夫在一起的这个缺陷。呀，我就觉得后来就，然后等，就签证就下来了。签证下来，然后我很快就，然后我就马上就回到美国。然后回到美国以后，我又，哎呀，我又很痛苦，因为我就觉得在日本的时候，因为太生活，大家都知道日本生活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因为我就觉得就是太温馨了。然后马上一回到美国，又是一个我二月份回来的，回来以后马上就去大雪，然后呢我就觉得，哎呀，那个当时就觉得这儿生活还是相对来说比日本要艰苦，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怎么办，还要租房子，孩子来上学怎么办，孩子来两年没在一起了，那么他美国不适应，语言各方面都是问题，他来不喜欢这儿怎么办，我丈夫真的来了他不喜欢这儿怎么办，他来了他要在这儿找工作。然后我当时因为外面是大雪，我心里比外面还冷，然后我就想着，我就觉得我就觉得我是不是做了我人生中最差的一个决定，既然把全家人要挪到这儿来，然后要开始一个重新开始，因为在日本我们已经待了12年，一切都已经自己有很好的房子，我们那房子我开始想着可能3个月都卖不掉，结果一个星期就卖掉了，因为那个而且在房市非常，日本房市也是非常不好的时候， 呀，我就想，然后我就说我把我自己后路都断了，房子都卖了，我怎么，我就说前头也没有路，后头也没有路，我怎么办？就当时我就没有办法，然后我当时读圣经我也读不进去，祷告我也觉得根本就不行，我就觉得就到不到神的面前，然后我说怎么办，我没有办法，我就给师母打电话，然后我给师母打电话的时候，师母说我现在我们家里没有电，没有什么都没有，那个就是下雪嘛，但是师母就跟我说你不要怕，哎呀，我觉得他当时跟我说你不要怕，然后我觉得好像心就一下子平静下来，就是说不要怕，你往前走，神既然他把你带领，他把你带领到现在，他肯定就是说他带领你到现在，他肯定会给你，会继续引领你，这一点是没有丝毫没有疑问的。但是我心里还是没有，但是我觉得好像他一说你不要怕，我就不怕了，然后他就。就说，而且说往前看，不要往后看。说人任何时候都要往前看。而且他当时也跟我说神，他不会给你担你担不了的重担。就说你一定要，就说往前看。你家，他说你知道吗？你要相信这一点。神就说一个家庭，神是最看重家庭的。一个家庭他在一起是神。他最喜悦的，那么现在你们三口人要到一起了，那么神，这是神最大的祝福，那么他还要借着这个祝福，然后会给你们更多的祝福，然后我当时就，当时说老实话，我当时是半信半疑，但是没有那么怕了倒是，然后我就想着那好吧，那既然已经这样了，后路也断了，那只能是往前走了，然后就往前走。就往前走，然后呢我觉得非常非常奇妙，然后我丈夫就回国去接孩子，然后把孩子然后就接下来，然后一切把日本东西全部处理掉，然后回来就是比较顺利，而且特别奇妙的是他们是3月12号来的日本，而且奇妙在哪，我是两年以前的3月12号进的美国，我就觉得这个日子我自己都不能相信，就说他，而且他是进到美国的那天，然后我一看到，我突然发现，我就整理我的资料，因为我们要搬家嘛。我一看，哎，我也是3月12号，是两年以前的3月12号。哎呀，你说这个东西是，我当时就觉得很奇妙，我就觉得很奇妙。然后呢，来了以后，我觉得兄弟姐妹，因为我们在租房子，在孩子学校，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整个神的带领，还有一个最最让我觉得奇妙的地方，就是我的丈夫的信仰。然后他开始是非常非常的反对，然后那个什么，他来了以后呢，他说是顾着，他说好吧，我顾着你的面子，我跟你去，我因为我就说我的那个在我的兄弟，在我整个的这个过程中，在整个教会的兄弟姐妹给了我多么大的帮助，他说好吧，那我给你面子，我就跟你去，然后他就跟我来，跟我到教会来，来了几次以后呢，然后他就跟我去福音班，然后慢慢慢慢的他就开始，我就觉得他就开始变了，他回家以后他就开始看那个游子吟，然后他以前我把游子吟拿回日本我给他看，他不看，他说这个跟我没关系，我不信这个，然后他现在他开始看，他说哎呀，这是一本多好的书啊，然后他说他每天晚上都看，然后他说呀，我要把这个寄给我日本的朋友，我说你还是不要寄了，我说这个你现在我估计可能跟你当时的效果一样，然后而且他现在在福音班，每次他就是他恨不得每天都跟着叶冠辉弟兄，就是我觉得他每次都是主动到中午吃饭的时候他自己就跑，就坐到叶冠辉旁边，然后就是哎呀，我就觉得这个我都不知道，我觉得他自己可能也有体会，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太奇妙的变化，因为这个是我特别大的负担当时，但是现在就是我觉得只能是相信，就是说就是真是神他做事，他有他的时间，而且他真的是为我们，他真的是想把最好的东西给我们，给我们每个人，给我们每个家庭。只不过就是说我们有我们的软弱，我们有就是有我们缺乏，就是我们缺乏信心。其实我最近我一直又在读约翰福音，就从头读到尾，我就发现其实那个耶稣基督他从头到尾他一直都在说你们要有信心，我在里面从早在对他的门徒还有对周围人，你的信心救了你，你要有信心，好多地方都是我以前都没有注意到，我最近注意到好多地方都是他问他的门徒，他说你有信心吗，他门徒说我有信心，我信你，然后信完了以后过反过来门徒又问他一个新的问题， 其实还是不信他。那个，对，在约翰福音里，我最近好像觉得眼睛被打亮了，然后我就看到这些，哎，我以前都没有看到的事情，我就觉得好像他在告诉我说，你应该增加你的信心。其实，实际上我就觉得，而且我那个弟兄们也平时也跟我说，说好像你总是觉得，你神给你的，你觉得呀这件事是可信的，但是遇到新的问题的时候，你又开始没有信心，然后又开始想他会给我吗？他会怎么样吗？然后又开始跟好像跟神在那儿要跟他啊跟他 argue 一样。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我们自己真是我们的信心太小了，真是像耶稣基督，我们只要有芥菜种子那一点的信心，然后我们就能就能得到很丰盛的生活。我其实我说我现在还是很软弱，我觉得我其实我一直是想来做这个见证，但是我前一段时间因为现在我觉得我的先生他的信仰问题我现在有着落了，那么我现在又开始担心他的工作，因为我以前我觉得人总是看不到，我觉得我也看到真的我的软弱，就是总是看不到你有的，总是要看到你没有的，然后我就开始哎呀他的工作怎么办呢，他怎么还不赶快找工作呀？我今天我就觉得好像心里又有一种，我昨天在准备，我说我今天要去做见证的时候，但是我就觉得我心里有一种怨气在往上走，就是说怎么回事？怎么这个工作该找了？就是，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是就是阻拦我，我就想着要是有这股怨气的话，我肯定我这个分享是不能就是不能。是不能给弟兄姐妹那个见证真正的见证。然后我今天早上我一直坐在这儿，我都是心里头在跟我这个跟我这个怨气在做斗争。然后呢，特别是我觉得谭心姐妹的分享，然后还有庆晨的分享以后，我就觉得，哎呀，我就觉得我应该我怎么能够不感谢神呢？我怎么能够不感谢神？他赐给我这么大的恩典，我觉得首先他在万事之先，他拣选了我，这就是对我的最大的恩典。他认识他把我作为他的一个门徒，而且给了我一个圣徒的名分，这是多么大的恩典！他现在他从我觉得其实话说长了，我觉得从我认识我的先生，我能跟他结婚，然后这也是神的恩典。我然后我们现在我们一家人在这儿，虽然生活很就是比较现在刚开始比较艰苦，但是多这么一个温馨的家，而且这个家庭的气氛也是神的恩典。所有这些为什么我时不时的我就不看这个，我而去看我还去有还去而不去看这个呢？我就觉得真是我就是说这种软弱，而且这种罪性在心里头做就是说在他在捆绑我。但是我就觉得我们的教会是真是非常真是太好的教会，因为我就知道从昨天到今天到我现在的这种心理状态这种变化，没有教会，我没有教会，没有这个环境，没有今天早上所有的这些弟兄姐妹的分享，我不可能有我现在的这个心理状态，我不可能又找，我觉得感恩的心其实我们应该有，随时都应该有感恩的心，但是时不时的就没有了。我觉得真是这样，这是我的深刻的体会。我就觉得人的这种起伏，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这是真实的。我觉得神给我们这个真实，也是让我们才能在这种真实中去理解他，因为他是真实的，他不会跟我们他不会就是像我们的弟兄也说到的，他不会跟你。tricky 你或者什么的。然后呢最后我就用我当时就是说最痛苦的时候，我当时就是说给我很大的力量的这句话，我就觉得就是罗马书的那第四章，他当时就讲到，因为我当时就觉得我找不到工作的时候，最低潮的时候，就绝望的时候，我觉得我是在苦难中，然后再加上弟兄我家的丈夫不理解我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在苦难中。然后当时呢我就突然看到罗马书的这句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的好。他就说的是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涩，不至于羞耻，因为 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我觉得我当时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就非常的温暖，而且生出了很大的盼望。我就觉得是很温暖。我觉得神真的是将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谢谢大家。
好了，我们我时间来不及了，是吗？下半年好不好？
我很简单。
啊，你要简单的，
你来。
我蒙主的恩典，也不能不感恩，不见证出来。感谢主，我的神是死无变流的神。我两个小包从新加坡到美国来，一样都没有躺在地上睡。我说神啊，我是无油，你是万油。但是明天就一直有东西进来，弟兄也给我买，教会弟兄给我买床，买用具，这个是说不完的。现在我是要讲，我们天天都要感恩。我每在家里每天看见什么都是神赐的，我就要感恩。神是使无变流的神，我在。前几个月，接到我家里的信息，说我的小孙媳妇怀孕七个月才发现，胎儿不正常。她说她的心是在右边，她的肺是多长一点东西，因为会有多一点东西把心挤到右边，这样有的时候要打掉但是只有祷告结果我的孙媳妇她也不愿意，后来就留着后来再去照，就慢慢结果会的地方没有大，心就慢慢过来到5月1号生一个小曾孙女但是都正常，感谢主到5月1号生是到这个1号就2个月都很正常，就是要感谢神。神是能改变的神，神能使水变成酒，神能改变一切，感谢主。是无变流的神，是使人复活的神，是无变流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感谢主。谢谢。
感谢主，弟兄姐妹有这么美好的见证，信仰是真实的，经历也是真实的，人生也是真实的。我们感谢主，神通过这些弟兄姐妹的见证，来数算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通过这个见证，我就发现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很有口才，神使用你们，将来多为主做工。我因为时间来不及，我想利用这个时间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我们教会最近你们知道那个尹伯母，身体不是很好，我前两周我讲忘了。那老人家感谢主，他的灵里头很刚强，仍然有喜乐，虽然这是绝症。可是他里面没有恐惧，我们感谢主。教会弟兄姐妹在这几年当中看到弟兄姐妹生命的成长，那病人生病不是跟我无关了，而是一个肢体的痛苦就是我们的痛苦。所以很多弟兄姐妹去看尹伯母，我在这儿特别跟弟兄姐妹提醒一下你知道老人家已经86岁又是癌症的晚期，那你去看太多的话，老人家身体受不了，所以请弟兄姐妹在家中为他祷告。如果你有感动，你就写一些卡片，有一些经文放在上面。如果你实在要去看他的话，你打个电话给于兰，他的女儿，你讲我能不能来看他？可能不一定能，可能有的时候他有一次一天要接待5批弟兄姐妹。一个正常人一天接待5批的话， 你也受不了，是不是？那他非常感谢弟兄姐妹的爱心，但是我们在这方面呢，弟兄姐妹打个电话跟他联系，看看他是不是方便，他是不是身体还可以。如果你去看他，请弟兄姐妹注意啊，你不要超过10分钟到15分钟，好吗？不要超过10分钟15分钟。我在神学院训练的时候，美国人去看人最多是15分钟，但是我到一般弟兄姐妹我看你们，我待1个半小时。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人的这种做法哈。但是你的病人的话，你时间不能长你去的话，你不一定要唱一首赞美诗，你不需要，你不一定需要一定要读一段经文要根据他的情况，你知道，如果他身体实在是不错，你要是你问我们在一起来唱首赞美诗好不好，那可能很好。一个久病的病人，比方说他长期一个人病床很孤单，平时也没有人去看他，这个时候你去给他唱首赞美诗，大家在一起就很好了。像这样一个重的病人弟兄姐妹时间不要太长，好不好？如果他身体还可以，你上我们唱一首赞美诗，我们读一点圣经，那还可以。一般的情况下，你去了以后呢，你跟他在一起祷告，然后听他讲几句，或者你讲几句，然后你就走了，让他知道你的心跟他在一起，你爱他，好吗？哈，我觉得这个是提醒一下弟兄姐妹，你们爱主的心，爱弟兄姐妹的心，神喜悦，神悦了。我们教会如果弟兄姐妹没有这样的爱心的话，那说明我们有问题了。我们里面这样的爱心是对的，感谢主，只是考虑他的那个病的目前的这个状况，所以弟兄姐妹在时间上稍微控制一下好吗？打个电话，最好是在家里为他祷告，那还最好是写一些卡片。那如果你有感动要煮一些食品的话，你就放他的门口就好了。你知道这于兰姐妹接待人也是很累，你知道每天要接待很多的人我知道弟兄姐妹这个爱心实在是大，我们感谢主。所以为这个教会有这样的爱心，有这样的摆上，我们感谢主。那一个肢体的痛苦就是我们的痛苦，所以他们有这样的需要，我们应当摆上。但是求主给我们知道怎么样去照顾这些有需要的年长的这些伯母感谢主。我们教会还有一个事情许华坤的女儿在国内身体突然有些肠胃上不舒服大概目前做了个手术，大家为他祷告好吗？在家庭当中纪念他，为这个姐妹祷告，这个孩子嘛哈，为他祷告。好，我就是花这点时间